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人需要耶稣。光明之日我要他，黑夜光顾我要他，每人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无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飓风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
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一个人已经死了四天了，而且埋葬了，他的家人都想他恐怕发臭了，但耶稣却把他从坟墓里呼叫出来。你相信死人复活的事吗？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死后能复活是人千古以来的大梦，你盼望跨越生死，将来从死中复活吗？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凡在基督里的人也都要复活。今天你就可以因信耶稣而得复活的生命。请听圣经的记载，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犹太地的伯大尼，他的姐姐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他姊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拉撒路，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却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去吧，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主啊，他若是睡了就必快好了。其实耶稣这话是指着他已经死了，门徒却以为他真的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耶稣曾说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有一副对联这样说道，年难过，难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人怕死，怕死人，人人怕死，人人死。是的，天底下 谁是真的不怕死呢？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一个恐怖的骷髅头，骷髅头的嘴里呢衔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君莫笑我，以后必像我。是的，人人都有一死，谁能不死呢？咱们中国人呢最怕听到死这个字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非常啊忌讳这个字，能不提就不提，非提不可的时候就用代名词，比如某某千古了啊，谁谁过世了，那俗一点的呢就说谁回老家了，谁走了，皇帝死了那就更不能随便说这个字了，一定要称为驾崩。死的名词虽然我们可以绕着弯来讲，可是死呢却是一个事实。像我们在孩童时代呢，先是接触到小动物或是小鸟死了，这时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但你仔细想一下，小孩对于死为什么会知道难过呢？谁也没教过他，可是就会呢悲从中来呀。这时候问问大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等你渐渐长大了，就了悟到亲友的去世就是永别呀，再也见不到了。每次葬礼过后啊，不由得你就会想到这个人他到哪儿去了呢？只见到我们这边的人过到死那边去，却从来没有见到那些死了的人能够回到我们这边来，又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所以对死啊就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心里有恐惧，既迷惘又无奈。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为什么会死呢？死了以后又如何呢？人死了是真如灯灭，是一了百了呢，还是继续存在，或者像搬趟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而死的方式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种啊？小孩子就会短命夭折，此外死的方法可多了，譬如淹死了，或交通意外横死，或是被人杀了，或是死得不明不白惨死，还有呢受逼害死不瞑目的冤死，更有死于非命的火灾、土崩、楼塌。最常有的呢就是和病魔苦斗了多年，最后还是斗不过，结果呢被病给折磨死了。当然还有活得不耐烦了就自寻死路，也有客死他乡的，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有被打死的，那这些都是不得善终而死的。人盼望呢最好是寿终正寝而死，可是你会发现呢，这些寿终正寝而死的人在死前也不好过呀，很多呢在死前是老泪纵横了，死得很不痛快，死得毫不甘心，一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呀，就要在这一刻一笔勾销了，真是闷了一辈子的伤痛怨气这个时候涌上心头，真是咽不下这最后一口气。人在岁月中经历了多少风霜战乱，人世间遭遇了多少斗争陷害，生命里暗流了多少血泪委屈，生活中碰上了多少困苦忧患，心头里积下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愧疚。现在呢临死了，自己马上就要跨进一个黑暗又茫然不知的深渊了。正如圣经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世界上有许多不公道的事，可是唯有人人都有一死是绝对公平。不管你是聪明愚笨，有钱没钱，好人坏人，大官小民，体强体弱，死呢对人是绝对一视同仁。死从来啊不顾情面，不跟你讲关系，你是皇帝也罢，是老百姓也罢，每个人在死面前呢都是没有特权的。死一来，你哀求他也好啊，你哭也好，他硬是冷面无情了。死神呢是随时随地说到就到，可是提起死来啊，那真是一言难尽。人面对死又是一筹莫展，所以不禁自问呢，难道人生在世就只有死路一条吗？亲爱的朋友，那也不是啊。如果是的话呢，那现在就用不着跟你谈死人的需要。也许你想，哎，你真是多此一举啊，死人还有什么需要呢？人死了，人死了还能要什么呢？你想的没有错，但是你听啊，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死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生命。如果有一个生命能够进到死人的里面，那那个死人就会活过来。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耶稣说，我来了要使人得生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这对死人而言呢，那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好了，你现在要问了，我干嘛要耶稣给我生命呢？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是的，你现在呢是活得好好的，可是有一天你也会死啊。圣经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会死，这是第一次的死。现在你虽然活着，可是在神的眼里呢，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实际上的你呀，是一个已经死在罪恶里的人了。也就是说，当你走完了你人生的道路之后，你不但肉体会死，就连你的灵魂，也就是你整个人都要进到死里面去。你要灭亡在永火之中，也就是要下到地狱去，在那里你再无翻身的机会了，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到世上，为你所犯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为你的罪死，他来代替你死。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他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死呢对主耶稣啊是失去效用了。主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同时呢他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位相信他接受他的人。从此人只要肯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人就能够从主耶稣得到神的生命。当然信了耶稣的人有一天也会死，但是那只不过呢是暂时像睡觉一样，肉体会暂时归回尘土，但是灵魂呢却可以立刻到天家去。等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留在尘世上的身体就要复活，不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从此和耶稣并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要进到新天新地，要永远快乐的活着，永无止境，永永远远的活着。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最奇妙的救恩，这是最宝贵的福音，这是神给你呢 不必死亡，反而得到永远生命的恩典。你可以进入到永恒和他同在，这是你白白可以得到的，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只要你肯信耶稣就行了。听到这里，你一定说，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圣经特别把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这一件神迹记录下来，把耶稣使一位名叫拉撒路死了四天的人从死里复活，并有许多当事人见证人都亲眼目睹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使你知道，只要你今天肯打开你的心来听耶稣的福音，你就必能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你今天就要活过来，将来也要在天家永远的活着。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之前呢，你必须啊，先要看见自己是一个死人。你真实的情形，你生命真实的情形是死的。也许你现在很难领会哈，现在呢，就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这一段记载啊，来看一看人活在世界上实在的光景。我们看到这位拉撒路啊，他是已经死了。照圣经看死这件事共有三个意义，死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失去了功用啊，比方说呢，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的眼睛里面的组织坏了，我们就失明了。也许你从外面看呢，我们还有眼睛，但是它已经失去功用了，它只不过呢是一只死眼睛而已。这就像今天的人呢，虽然在肉身方面来看是活的，可是在人里面的灵啊，就是你的灵啊，已经看不见神了，已经不能够和神接触了。人外面呢有身体，里面有灵。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除了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身体，好叫人接触物质的世界之外呢，又在人里面吹入他自己的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呢是应该可以用心灵来接触到神的，但是自从人背叛了神之后啊，罪就使人的灵失去了功效，也就使人呢死在罪恶之中了。我们对于啊失去功效就是死的这个意思啊，可以再举一个容易明白的例子，比方呢，我们不小心掉到泥坑里去了，我们的腿如果是活的，是有功用的，就能马上出来。但是我们的腿如果是枯干的，是中风的，是坏的，是死的，是失去功用了，那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留在泥坑里，但总是力不从心，出不来呀。这就证明我们这双腿呀，是死了。神造人的时候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本来应该认识神的，也能够和神来往，但是今天呢，人不认识神，甚至说没有神或反对神，大言不惭地说，除非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才相信。好，这就证明啊，我们的灵是死的。神是灵啊，神不是物质，所以用我们的肉眼绝对不能够看见神。本来我们应该可以用我们的灵呢来看见神的，但是现在却看不到了，也接触不到了。可是我们都有神这个观念，有的时候我们会自问呢，到底有没有神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如果世界上实在没有某一样东西，那就根本呢不会产生这样东西的名词。人不会去反对一样啊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些事实就证明是有神。如果根本没有神的话，人就不会产生对于神有这个名词和有这个概念。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因为我们接触神的这个器官呢已经死了，已经失去功效了。所以今天实际的情况啊，是人的肉体虽然活着，但是人的灵却是死的。那死第二个意义啊，就是没有感觉了。你身体上哪一部分是活的，它就必定有感觉，那哪一部分是死的，是坏了，它就没感觉了。那照样啊，人今天明明活在罪恶之中，可是人却不感觉自己是个罪人，还常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你看啊，一个人也许外表很体面很高尚，但是他里面到底怎么样你知道吗？说实在的，你口里所说的话是不是非常诚实丝毫不假的？你心里的意念是否非常的干净，一点罪过都没有呢？你如果有，你却没什么感觉，这不就证明你是死的吗？人死了才会没有感觉。不信的话呢，你看看多少人呢在那里说脏话说假话啊，听了真是叫人恶心的。他们的话呢就像粪坑里的粪一样臭，可是他们把说脏话呢说假话根本不当一回事，而且说起来呀、啊、就像家常便饭似的，简直没有一点犯罪的感觉。这不就证明他们是死的吗？一个人如果是活的，你把粪便往他口里灌灌看，你看他受得了受不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死了，你不要说往他嘴里灌粪便呢，就是他躺在棺材里，他腐烂了，满身都是蛆啊，他也没感觉。亲爱的朋友，你对你自己所犯的罪有没有感觉呢？那你就知道你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软弱无能。一个人软弱无能到了极点呢，就是死了。有一天呢，你软弱到不能呼吸了，那就是死了。所以软弱无能啊，是死亡的先兆。今天你是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呢？你想往好里去却好不了，你不想往坏里去，但是却一步一步的走进坏里面。你不单不能照着自己所盼望的去做，你更没有力量去抗拒四周邪恶的环境。你受不了罪恶的引诱，你戒不了不良的嗜好，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只有死人才没有抵抗的能力，只有尸体呢才会越来越腐烂。圣经告诉我们呢，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有三个具体的证明。一是你的行事为人呢会随从今世的风俗，二呢你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就是魔鬼。三呢是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简单的说呢，人只要活在随从风俗顺服魔鬼随从肉体并我行我素的三种光景之中啊，这就是证明人是死的，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信的话呢，你看看今天的风俗，你看看今天的社会风气，你看看今天的流行，有谁挡得住呢？不但挡不住，还得跟着走。有许多有志气的青年立了志要做中流砥柱，绝不向环境低头，结果呢入了社会待久了，就发现学校讲的是一套，社会上又是一套，慢慢不知不觉就随着社会的潮流同流合污了。圣经上说，今天呢，人人都是伏在魔鬼的手下，成为他的囚奴啊。魔鬼在人里面摆布人，捉弄人啊，就像咱们中国人骂人呢，我们骂是吝啬鬼、小气鬼、好吃鬼、酒鬼、赌鬼、色鬼等等这些鬼，这就表示啊，在我们人的里面， 有一股能力啊，在那里控制人、操纵人。只要他在你里面一发动了，你就由不得自己。就像酒鬼，酒瘾一发作，赌鬼，赌瘾一发作，那些你不愿意做的事啊，你不能不做。好，我们现在回到圣经，我们来看看呢，那位死人拉撒路，他不只是死了，而且呢，他是已经臭了。人死了一定发臭的，啊，我们常常说臭死人了，就是来形容啊人的臭。人呢，真是臭啊！今天多少人呢，是臭死人？啊，在你身边有多少臭死人的事，那些不断发生的事啊，因为臭惯了，让你就没感觉了。这就是因为大家臭味相同啊，就闻不出来了。这就像有人爱吃大蒜，你跟他在一起，那真是臭死你了。但是呢，你又不能不跟他在一起，你非得跟他在一起，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你也吃大蒜，那就没问题了。今天社会上啊，有多少色情污秽的东西，有多少残酷的事件，你已经都闻不到臭味了，因为你早已经呢被死的臭味给熏透了。圣经上说呢，这个死人拉撒路啊，他不但死了臭了，而且他还被埋入坟墓里了。什么叫埋入坟墓里了呢？就是人陷在一种事物里无法自拔，就是人呢由不得自己，就是人落到一种境地里出不来了。正如今天有人呢被埋在名利里面出不来了，有人被埋在权力斗争里出不来了，有人被埋在情欲里面出不来了，有人被埋在种种的嗜好里出不来了，有人被埋在吃喝玩乐里出不来了，有人被埋在不好的娱乐场合里出不来了，更有人呢，他可能被埋得高级一点啊，他被埋在古董字画里面，他被埋在各种收藏收集里面，他被埋在呢音乐古今文学里面。今天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坟墓啊。亲爱的朋友，你的坟墓是什么？你陷在什么里面出不来了呢？拉撒路他只埋了四天，你埋了多久了？有人埋了大半辈子都出不来，这就证明呢人里面是死的，靠着自己呢出不来。圣经还说这个死人拉撒路他是被捆绑的，照犹太人的规矩，人死了呢要用布条把人裹起来，把人呢绑起来。这代表什么呢？捆绑啊，就是令你失去了自由。今天你有没有自由？今天人身上的捆绑太多了，也太厉害了，那简直数不出来。你看看呢，人身上有这么多死的特点，这就证明了人实在是死的。人不但呢在今世是死的，在永世中呢也是死的。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来判定人是得永生还是得永死。亲爱的朋友，请你想想看，死人需要什么？死人需要什么？医治吗？死人能够医得好吗？不能。改造、修改，哦，殡仪馆可以帮一个死人修饰一下，叫死人好看一点。但是死人化了妆呢，只是死要面子，并不能活过来。死人需要什么？对了，死人需要的是复活，是得到生命活过来。死人唯一的需要呢，就是要一个新的生命进到他里面，叫他能够活过来。当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耶稣故意耽搁了两天，等拉撒路死了，耶稣才动身。当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这是死透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这里要向门徒显示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来到世上 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医人的病，乃是要使死人复活。耶稣来是要将他的生命来给人。耶稣不是一个宗教家，耶稣来呢不是要教人家修行改善，因为死人不是用修行改善的方法可以救得活的，死人所需要的是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呢一定要听见这一句话呀，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劝人为善，不是要给人心灵有个寄托，乃是要给你永生啊，是要把神的生命给你。拉撒路呢他所需要的是生命，是复活，所以耶稣清楚明白地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当耶稣呢他这么迟才来到的时候，拉撒路的姐姐是完全绝望，他想弟弟如果是还在生病的时候，那耶稣来了那会有希望，现在人已经死了啊，死人还有什么希望呢？耶稣却清楚明白地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死人所需要的生命和复活。死人呢就是需要耶稣进到他里面去，那才是真正的得救。亲爱的朋友，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谁说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只有接受主耶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才能从死亡中复活过来，才能够真正出死入生。但如果主耶稣要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得复活的生命，有一个最大的拦阻，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我们对于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将生命呢给予相信他的人，对于这件事啊，我们自己会有一个牢不可破的成见。就像死人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对于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件事，他们都有自己的意见，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当耶稣一来呀，本来可以很快的叫拉撒路复活的，可是马大有他的意见，他对主耶稣说呀，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他怪耶稣来晚了，他认为耶稣来晚了，耶稣不能够救他的弟弟了。当耶稣告诉他说你兄弟必复活的时候，他又有他的老思想了，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好，这是犹太人传统啊对于死人的信仰。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心中啊也有多少我们中国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和意见，连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有他们的意见啊，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意见，玛利亚也有他的意见，人人都有意见呢。人人的意见呢其实都是在拦阻主耶稣啊施展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真是叫他心里悲叹呢，又甚忧愁。主耶稣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人的种种自以为是的意见呢实在是令主耶稣难过。在这种光景里面，主耶稣哭了，主耶稣哭了。人实在太可怜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人只要简简单单的接受主耶稣就行了。但可惜人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看法就蒙蔽了自己的耳朵，也蒙蔽了自己的心眼，竟然听不进主耶稣的话，看不见主耶稣的大能。亲爱的朋友，没有一样东西啊 是抵挡主耶稣的生命和抵挡主耶稣的复活要比人的意见来得更厉害的。你的意见呢，就拦住你得到耶稣的生命，所以耶稣又心里悲叹。耶稣也不能再讲什么了，耶稣呢只好吩咐他们把坟墓的石头挪开。以色列人的坟墓跟我们中国人的不同了，他们是一个山洞啊，把死人放进去，然后门口呢用一个大石头把它挡起来。好，耶稣这一句话一说呢，姐姐马大的意见就又来了。他说，主啊，他必是臭了。马大他的意见很对啊，啊，人的意见呢在人的角度看起来都是很对的，因为死了四天了，特别是在大热天呢，那一定是臭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神之所以是神呢，他必是无所不能的。神不是人，人才有好多不能的事。我们人呢之所以要相信神，因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神之所以为神，他就是神呐。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了。然后主耶稣向天父祷告，向天父感谢。我们在此看到一个原则，主耶稣要拯救我们，在他绝没有问题，所有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一边。我们里面是拉撒路，是死了，是臭了，是埋了。我们外面是马大，满了对主耶稣和对死亡的看法意见啊，以为这样以为那样。所以你能不能接受主耶稣，你能不能得到他复活的生命，就要看你能不能放下你自己的意见，肯不肯放下你传统的想法，舍不舍得放下你所受的教育。因为这些不是绝对没有错的，你只要用你单纯的信心来接受主耶稣。老实说，我们一点从人来的教导，一点从人研究出来啊，对于生命的来源所做的认识，或是猜想死后的结果，这些学问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绝对的真理吗？这些都是有依据、经得起考验证明的事实吗？所以只要你肯放下你自己以往的想法，不先入为主，不先有成见，因为圣经上耶稣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呢。什么是清心呢？就是一杯水啊，清了才透明啊，才看得见东西啊。同样你的心要先清下来，那你就能够看见神了，你就能够不断听见主耶稣的声音了。现在是你最重要的一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主耶稣如何使拉撒路复活呢？主耶稣是用他的话，他大声地呼叫拉撒路出来。主耶稣是用他的话使拉撒路复活的。耶稣说过，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在主耶稣的话里面。耶稣的话就是生命之道，耶稣的话一出来，人只要肯听，主耶稣的话就进到人的里面，主耶稣的生命就是话语，就吞灭人里面的死亡，这时候人就活过来了，人就苏醒了。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话现在正临到你，主耶稣的生命正等在你心门外面，只要你肯信，你一接受，他就进到你里面了。耶稣说，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了， 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了。拉撒路那一天，就是听见了主耶稣叫他拉撒路出来，他就活了。亲爱的朋友，只要你肯听，你把主耶稣呼叫你的声音一听进到你心里面，你就活了。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现在就来吧，现在就打开你的心，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你可以向主耶稣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的话进到我的里面，求你生命的话进到我的里面。主耶稣已经为你所犯的罪死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死了，但是死不但不能够制服主耶稣，死亡反而被主耶稣制服了。他现在就用他的话要把复活的生命给你。如果你现在心里受了感动，就是你已经听见他的话了，已经听进你心里了，你现在要负上你的责任。你看看拉撒路啊，他也负上他自己的责任，他听见了主耶稣的话，他就从坟墓里自己走出来了。不过他的手脚呢还裹着布，需要别人帮帮忙。耶稣呢也叫人帮他解开。你可以看到三个步骤，一是主耶稣呢先说了话，第二呢是拉撒路他自己听见了，他要走出来啊，这就是你自己要负的责任。第三呢，是别人帮你解开。你现在已经听见主耶稣的话了，你要下决心呢，从死亡里走出来呀。你想一想，你肉体的生命啊，总有死亡的一天。你一生的劳苦，你一切的成果，都不能随你而去。世上的一切是何等的虚浮，而你要面对的死亡又是何等的千真万确。今天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复活的生命你能不能得到，就要看你现在的抉择了。千万呢，你不要聪明了一世却糊涂了这一时，决定了从死里出来，这谁也不能代替你。只要你愿意啊，你现在可以跪下来，闭上你的眼睛，回到你的心灵里去。你从心里这样向主耶稣说，你可以跟着我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你是我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主耶稣啊，求你现在进到我里面，求你复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来成为我的生命。主耶稣啊， 我谢谢你，我听见你的话，我信你，感谢你进到我里面。我祷告是奉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像主耶稣这样祷告了，我要请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你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你信了耶稣之后，你需要读圣经，向天父祷告，向别人做见证，同时要参加教会。最后，愿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使我一世界在必有生命水有的歌，上留下百百次人心醉，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
慢慢不知不觉。